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尼尔喝牛奶，我是尼尔，
我是我飞。
我们今天的主题跟平常比较不一样，就平常我们都是聊电影，然后今天要来推荐就是我们各自私底下喜欢看的 YouTube 频道。
对，
不是 VTuber， 先声明。
我自己内心有一个小小的想法，比较是类似于说，觉得这些 YouTube 频道虽然不能改变世界，但是可能可以让你的一天感觉比较好一点。
对啊，我突然有点没自信，我推荐的频道我不太知道。
OK， 我觉得我的频道都是这种属性的这样子。
OK， 你为什么下一个就是这么高的标准？
没有啊，这个没有很高的标准，就它 maybe 不是一个很改变世界，或者它是一个倡议的那种东西，但是我觉得很多是那一种会让你觉得看得开心，然后而且它不是那一种。比如说类似抖音那种，然后就很短，然后很洗脑，然后你就会觉得啊，这个好废哦，但是一直看之类的那种，我觉得比较是，我该说有营养一点吗？但这样听起来有点奇怪。
好，那没关系，你先来好了。就是既然你都讲到这个程度，
哇，你这样来，我突然觉得压力很大。对不起，我刚刚这边放大话这样子。好，那我想要先就是推荐，如果居然是以刚刚那个方式在说的话，这样。那我就先来推荐一个，就是我最近刚迷上的一个，就是他其实好像我才刚刚说抖音，他好像其实本来就在抖音上面做的，只是他会把他的那个节目搬到那个 YouTube 上面剪成精华集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他非常可惜，是他的订阅人数其实蛮少，他大概只有40,000订阅者吧。
不，我们订阅人数现在只有1000而已。
但是我不觉得我们有让大家好一好啦，我不要自己在那边唱衰。
对，
就是他叫做 Add People， 就是 Add 是 ED， 就是他就 ED 然后 People 这样。他其实就是简单来说，他就是一个专门在跳舞的人，他算是一个舞者这样子。然后他很多的，他整个频道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题目，就是他会有一点类似像街访，然后他就不断在路上各个地方各个国家或各个城市，就是在路上问人说你请你教我一招你最擅长的舞步这样子，然后那个人就会教他，然后他教他的瞬间这个人就会马上现场就跟他学这样子，所以他们马上就会可以跳一小段这样子。
听起来好欢乐，而且这听起来是真的很适合抖音的内容。
我觉得是吧，对，但是因为我看的都是那一种比较是他做成一个稍微长一点，可能3-4分钟的那种长片这样子，他就不断的去剪这些东西。然后我个人非常喜欢看这个，也是因为我之前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好感动哦，就是因为你就会发现这些路人他们虽然真的是被随机街访，那 maybe 你教的一个舞步也是一个超级简单的，比如说我就跳一个健康操的动作，或者是我就跳一个那个你是我的花朵之类的，但是大家在跳这些动作的时候都会跟你跟这个主角解释说为什么他会学会这一招这样子，比如说就会有人说哦，这个是我跟我闺蜜最喜欢跳的一个舞步这样子，然后他可能就是个超帅的一个舞步这样，然后或者是也有人会说哦，这个是我妈妈从小在餐厅会跟我一起跳的舞这样子。
而且他真的访到路人大家都会自己秀一招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而且我也很喜欢说他今天也不是只局限于说哦，比如说他可能看起来是一个白种欧美的那个样子，但是他问了非常多各个民族也好，或是各个文化各个城市的人这样子，所以里面包含说什么，比如说他可能会问印度人，然后印度人就会跳一个就是你知道显然那个就是只有印度人才跳出来的舞，对，或者是也有问到比如说非洲啊，然后南非啊，然后中东啊，就是或者是中亚地区之类，就是他的那个涵盖的范围非常非常广这样子。然后我也很喜欢所有人虽然被莫名其妙被一个路人问说叫你马上跳一个舞，但是大家真的在跳的时候都看起来超开心的。
他的 YouTube 的封面就是一堆人非常开心的在跳舞，这整个频道看起来就超开心的。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是今天就是我很喜欢这一种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去联系大家，无论这个联系是包含了你跟你自己身体的关系，或者是人与人，或者是国家与国家，所以他这种很突然接访的方式还会访到一些人，可能他好像刚参加完婚礼之类吧，所以就会看到那个新娘跟那个新郎都还穿着那些衣服。
而且怎么说呢，就是随着 YouTube 有点你知道有点电视化之后，这种就是专心只做一件事的 YouTuber 好像越来越少了。
没错，
对，就是因为现在就包含以前的大咖 YouTuber 现在就大家都要开直播做很豪华细化，但这种很 YouTube 我不知道该怎么讲，虽然它是抖音上面，但是很 YouTube 的 YouTube 已经越来越少了。
对，就是尤其是我也蛮喜欢就是所谓的你刚刚说的就是只做好一件事情这样子，然后它就是这个题目本身就很够吸引人这样子，然后跟我也很喜欢街访本身有一种很素人的感觉吗，就是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我都会觉得说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哇，我真的很久没有跳舞了，然后跟我也好想要跳舞，感觉好像跳舞的时候就可以跟这些人一样开心这样子。然后我跟我朋友还忍不住开始讨论说，就是那如果你突然被这个人问话，你要跳什么招这样子？
对。
然后我就突然开始好好奇，就是大家会秀的这个最会的一招会是什么这样？对。
好，那接下来我要来推荐，因为你刚刚推荐的是比较动态的快乐嘛，然后我现在推荐这个是比较静态的快乐，就是我要推的一个节目叫做如果用英文翻它叫塔比，其实我有点不太知道，如果用中文它叫旅行屋的故事，你应该就可以查到
啊。我突然发现它应该是写塔比，然后是旅吧，然后 EA 是家吧。
对塔比 EA 就是旅之屋之类的，对。所以大家如果查旅行屋或者是 TABIIE 它，你就可以查到它的频道。然后比如先说，我其实对于这个频道的情感很复杂，就是他拍的情境很好，就是一个男子他就会开着他的小货车，然后里面装潢的超级漂亮，就很像那个之前那部片叫什么，是漂浪人生，就是那个到处打工的那个
到处打工，
就是一个女生是一个打工族。
等一下，
突然想不起来齁。好，没关系，大家知道我们在讲哪部片
的。那个赵婷的那个。
对对对对。
游牧人生。
游牧人生，游牧人生，对。但是他比游牧人生的主角过得好很多，就他的车里面一应俱全。
一个比较中产的状态。
对，他的车里面就是一个小木桌，然后有各式烤箱啊，小烤炉，然后他的影片主题就是这个单人的男子会开车到一个很漂亮的户外，然后他就会在他的车子里面开始自吹，然后他看起来超级古摩，就是各种东西都分门别类很漂亮，就做出来的料理也是整整齐齐这样子。对，然后就是有一种你知道就是那种很平静，然后你会很向往这个生活的感觉。对，然后你看的时候会觉得就是你很像在看很漂亮的旅游节目。然后这种影片类型，我觉得它的原点是中国那个李子柒，就是现在已经不在的那个，就是
哇，你说不在让人紧张了一下。
就是他有一段时间就是开始做各种业配之后，他好像就淡出商业市场，反正他就退出创作者圈了这样。然后他是这个类型的原点，简单来讲，这种影片的类型就是一个人做一件看起来很有手作感的事情，但是都不讲话。对，然后现在台湾也有些人在拍这个类型的影片，我记得有个旅行频道也是有拍，我觉得，
但是它包含了一种有点野营的感觉吗？
对对，因为这种主题通常都是料理或野营，就是你知道要有一个
野炊这样子，
对对，要有个情境感这样。但我必须说，虽然我很喜欢它的内容，也觉得它拍得很好，可是就是因为它拍得过好了，我强烈怀疑这是有个团队在做的
哦。
因为
你说好像少了一点那种素人的真挚的感觉吗？
他的影片看起来很素人，可是因为影片画质很高，然后再加上还有一件事，就是他是有全语言的，他是有所有都有中文，他的频道有日文、英文、中文翻译，所以他的现在那个订阅者有80万，然后甚至你点简介是有简体中文的简介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频道是一个很有意为之的商业操作。对，但是他做得很好，所以你看的时候还是很舒服。我相信他里面的出现一些东西，比如说他开始煮的泡面或什么，可能是其实是有业配的品相。
那我想好奇的是说，那像他的这些食材什么的，他是会有到时候去野外采吗？还是他就是普通的从车子里面拿出来？
普通的从车子里面拿出来这样子。他没有那么的他就是一种很中产野营的感觉啦。
所以那个外面的情境基本上也只是就是比如说他可以从那个窗户看到外面的风景这样子吗？
对对对，他会开到一个地方，比如说就是一个下大雪的一个就是露营场，对，然后或者是就是一个可以看到山海的地方这样子。然后因为刚好日本很多这种就是可以停车的户外，台湾就反而稍微少一点，因为台湾的山路上你要停在半路上其实有点困难。
对,
对，
而且我记得之前台湾可能应该也有一些法规在规定，
对，露营车好像其实不能随便开，但其实也有人在自改，可是那要非常有钱有闲，
对、啊、
有些你如果真的自改卡车好像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被发现或被抓到的。
对，因为我第一个就想到前阵子就有发生有人去好像是停在那个河床上面吧、然后他们本来是要在河床上面那个露营，然后但后来因为是突然好像是泄洪还是什么，然后就蛮严重的这样子。对，
我比如说这个频道很符合现代都市一个人的那种很个人主义的理想生活，就是可以有钱有闲去一个地方享受自己的
小时间，我想要去一个没有人会发现我的地方这样子。但是这个前提是一个你非常舒适的在一个露营车，然后很漂亮，
对对对，
干净，
你光看它的缩图就是非常有企划性的、对，但我其实觉得能够一直做这件事真的很厉害，就是不论是你看频道的时候会觉得很舒适，然后 就是但也不会让你觉得过度商业啦，对，
嗯嗯，而且我觉得那个露营车的内装的那个感觉，我真的觉得这是日本人很擅长的，就是他们可以让那个维持在一个介于说有生活感但是不会太凌乱，
不会是 TLC 那种就是看起来就有钱凯子的露营车，
对对对，然后又不会说是哦，好像他干净到说没有人在那边生活这样子。然后那个像 TLC 我刚才也是想到，我之前看 TLC 也是很多那种什么类似露营车啊或什么小迷你屋什么大改造之类的这种东西，他们就也很喜欢住在车子里面。
对，我想到最好笑的是之前 Netflix 有个节目是什么无预算美宅，然后我以为他的意思是说没有预算的人就是做一些票小而美房子，
但他一直是没有预算上限，
对对对，超白痴。对，总之就推荐这个旅行之屋的频道给大家这样子。那下一个也是我先讲好
了，
好啊，好，就是接下来我要讲的两个频道其实性质有点像，所以我就一起讲。就是我很喜欢看一些作业的频道，就是他只会就是做一些手工的事情，但是没有人登场。像我看到一个频道，我自己蛮喜欢，叫 LADB， 然后 Restoration、
嗯、
然后这个频道大家不用记名，反正我们会把连结贴在节目资讯栏。就这个频道主要的工作就是他会去找一些生锈的老物件，就是做除锈的处理。
嗯
然后让我觉得最惊艳的一集是他找到一个那种就是圆形的以前古早时代的面包刀，那东西已经看起来锈到已经是历史物件，
嗯嗯嗯，
他真的把它复原到真的拿来可以
超新这样子，
对对对，而且他的处理就感觉这个人家里应该就是开那种传统的工厂，就是什么机器都有、哦、就是什么就是切割啊，切断切割抛光然后水洗什么都有，
嗯嗯，
对，然后就是看起来非常的疗愈，就是你看一个老东西从就是锈蚀到不行，然后最后复原重生的那个过程。
我懂欸，我懂，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有一点像之前我在推特上常常被推播什么类似那种工厂啦，就是制作的流水线啦，或者是那种食品工厂类的，
对对对，东西被挤出来被切断很整齐这样
的，对对对，然后就觉得啊你的心中恢复了秩序这样子。
对，而且我觉得这应该在 YouTube 上其实算是一种类型，因为像我另外一个推的节目一个频道叫做 Cooking Haru啊，这就很平常，它就是一个算是韩国的吧，就是这种频道、嗯、通常都是有商业团体，其实在 Facebook 上以前很有名，就是那个 Taste Made、
嗯、
就是有一个节目就专门在做各种料理，但是都拍得非常好看，就是他们能够把做料理拍得非常好看，但你按照那个步骤做应该不会做出一样的东西，对，就是实际上你有在料理人就知道说有些人应该是拍得好看，但
哦我懂你的意思，
就是要同时兼顾好吃跟好看是很应该是很难这样子的，就是他最后你按照步骤还是可以做出那个东西，
嗯嗯嗯，
可是不会像他拍那个就是每个过程是有单独故意拍的更好看的，
嗯嗯嗯，
对，然后 Cooking Haru 跟 Taste Made 就是也是这类型的，就是我所谓的作业台这样。我记得台湾现在也有个频道，他专门是在拍那种市场的摊贩、嗯、用 4K 然后拍他们在，
对，我就记得我之前有看一个是台湾夜市集的那一种，
对，然后一个是那个比较有名是那个屏东黑尾鱼，就他就在拍在肢解黑尾鱼的那个过程、嗯、就是在杀黑尾鱼然后把它做就是把它弄得切割的非常漂亮的过程，
嗯嗯嗯，
大家有兴趣应该找屏东黑尾鱼影片应该就有了，
对，然后或者我上次看的一个是有也是好像他是台湾人吧，但是他就是专门做这种台湾夜市的小吃制作，然后你就想象就是我们脑中印象中的小吃制作好像就是感觉是一个脏脏的地方，虽然他做出来的东西很好吃什么的、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也觉得那个摄影非常强大，因为
就比如他在翻炒那种糖炒栗子或炒饭之类的，
对，然后就看起来非常漂亮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会觉得说夜市通常应该不像是那种我觉得像很多这种棚内的你可以自己打光自己在自己工作室用的很漂亮，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去那些就是打光采光很不好的地方然后把它拍得很漂亮，
对，你说像是那个主厨的餐桌那样子，对
对对对，我觉得很厉害吧，然后而且我觉得这种节目真的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调性，就是他们都没有人在说话，然后他们就上字幕，然后就全中文英文韩文什么各种语言都有这样子，
对啊，對，就是我觉得这算是 YouTube 上的一种创作类型啊、而且我觉得蛮意外的是我自己我发现除了看 V 之外我在 YouTube 上已经越来越少看真人，
嗯，
因为我都觉得真人的演出很过激或者是看起来很演，
你是说像大家想象中的台湾 YouTuber 的某一种印象这样子吗？
對對對對 Hello， 大家好，我是谁谁谁这样子。
那你下次开场用这样的说法来介绍。
之前好像就有这样子试过，是吗？我们在做那个录音器材影片的时候，就是这个调性，就是。
对啊，对啊，那你还敢讲你自己就是这样？我刚刚想说，你明就有做
类似的影片。没有，我们那个是工具型影片，对。
哦，你说不是综艺型影片？
对 对，我觉得综艺型通常都会，如果那个表演瞬间让我觉得那是在表演的话，就会觉得很出戏这样子。
哦 ，OK， 了解了解。
那换你了。我有点意外你没有推哈斯卡西
可是我觉得哈斯卡西有种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然后跟那是我的 guilty pleasure， 就是比起说我觉得这东西太赞了，比较像是就是我总之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看这个东西这样
OKOK、okay,
okay. 对，好，那我想要推一个就是我算是沉迷蛮久，因为而且因为他的频道非常非常大，然后一直以来有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海量般的影片，我一直看不完这样子，所以我就是迷了很久，然后他就是叫做 CUT， 就是 CUT 很简单，然后他应该是一个美国的频道这样，然后我觉得其实他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企划都很有趣，就是他是一个企划力非常强大的一个频道，比如说我最喜欢的一个系列就叫做 Line Up， 然后 Line Up 就像大家排队就是排排站的那个概念这样子，然后他就是比如说就是会找非常多的来宾，然后这些人都是一些路人或是素人，然后比如说就让你去猜说这些现场这些人他的分别害怕些什么之类的，就是猜他的恐惧症是什么，或者是猜就是这些人的年龄，或者是猜这些人的性癖之类的。那我刚刚讲好像都还算是可以想象，但我后来觉得很有趣的是他的那个来宾跟就是那一排人的组合会很有趣，比如说他会找酒保去猜现场谁是未满18岁的人、嗯、因为你就会假想他们应该要很会判断这样子。
我记得你有分享过一个影片是一群 cosplayer， 然后那个主持人是那个猜的人是谁
我不知道，猜的人他们全部都是路人而已。
OKOK、okay, okay, 对，就是反正就是他们在猜那些 cosplayer 就是他们在做什么，然后就是他们穿这个衣服做什么这样。
对，我那个的话是一个配对的，然后我记得是就是现场有一堆人，他们就是平常的人的样子，然后你旁边会有很多衣架子，然后这些衣架子是他们的 cos 服，然后你就要开始在想象说这个人跟这个 cos 服应该是配在一起的吧，
对对对
之类的这样子。然后我记得那一段有一个超好笑的是有一个女生，然后那个女生好像她本人是一个类似就是可能是性工作者之类的吧、嗯、就是那种可能有在拍那种 OnlyFans 之类的那种人，
对对对，
然后那个女生就是她就看到有一个那个穿
蝙蝠侠的
对，然后她配的那个是一个就是很壮的算一个蛮酷的男生这样吧、嗯、然后她就在猜说就是哦那你们应该就是你穿这个衣服你可能实际上是你是不是在拍一些有点色色的事情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就那个人说没有我都穿这个衣服然后去儿童医院当志工，
对，我想让他们知道蝙蝠侠是真实存在的
对，
然后那个女生还说怎么可能
她说怎么可能这个怎么想都应该是在做色色的事情吧这样子。 Oh my god 而且有一些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有那种胡乱猜的素人就会出现就刚刚这种就很瞎的情景，然后也有一种反差是有些人真的超强的，就是强到你会想说哇我真想知道这个人职业在做什么之类，比如说有一个是好像是 dating coach 就是有点像约会教练，然后他去猜说现场有一堆人然后谁跟谁是有上过床的这样子，对，然后所以你可能可以就是叫说哦 A 跟 B 你们现在互动一下你们抱一下或者什么之类的，这当然是一个合理的猜测，比如你可以从他们的肢体语言判断之类的、嗯、但是我觉得有趣的是说这整套节目你在看的时候你身为观众你一定会也跟着猜说可是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是吧，或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什么之类的这样，但是我看的那个刚刚说的约会教练那一集就是就只算一个爆雷，但他就是全部都猜对了，
我靠太强了吧，
超扯，你就想到现场有就是十几个人然后他把这些人就是合理的配对，
他真的要开课，这样大家就可以学会在群体读空气，就是知道说谁跟谁的关系
其实有偷偷上床。 对，
對， 對，
對， 對，而且因为你知道他们的关系基本上很多时候很开放，所以有时候也不是说他们是夫妻，然后跟这个频道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就是性向友善或是性别友善的一个节目、嗯、所以他里面像刚刚说的这种有 上过床，你还要考虑可能是男男或是男女或是女女这样子。
我基本上我对他的频道的印象是说，之前有很多人台湾人在翻他们的另外一个企划是什么，就是真心话喝一杯，就是他找爸爸跟女儿，然后讲真心话就喝一杯，或者是
对对对
坦男朋友跟女朋友互相坦白之类，就是那个系列很多，以之前好几年前很多人在翻。对，甚至我觉得台湾有些综艺台的企划其实有在抄他们。
对
对
对, 对，
在他们很在台湾被翻译很当红的时候，马上就有台湾的 YouTube 频道在抄他们
学这个梗，
对，可是都没有学到那个精华这样。
我觉得是，对。然后而且就是像我刚刚说 Line Up 这一个系列，有一个我也很喜欢的是，他是猜说就是你讲语言，然后你就猜出那是什么语言之类的，就是那个意外的有一种很浪漫的情怀在里面吧，我觉得。对，然后跟我觉得也蛮可以想象，比如说你可能因为他那个时候要戴眼罩，然后你听到有人讲比如说讲非洲的语言的时候，你就会假想他应该是个黑人之类的，所以你就会看到有人把眼罩拿下来发现他其实是个南非的白人的时候，你就会吓到这样子。
对，
就是有蛮多这种我觉得有点像是在打破大家对于说你可能原本有一些刻板印象的想象这样子。
我觉得他的蛮初衷确实是这件事情，就他不是只是说那个猜出来很刺激，而是说大家可能跟你外表想象中的第一印象很
不一
样。
对
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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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而且就是除了刚刚说的还有像那个真心话喝一杯这个系列，然后好像还有一些是那种我想一下，我记得还有一个系列是那种你比如说好朋友大家感情超好，然后我们就互相把衣服脱掉，然后我们就画对方的裸照之类的。对，然后但是
这不是蓝色时期里面做的事情吗？
哦，我还没有看到这个部分呢。
啊，抱歉，
没关系，没关系，我看得非常前面这样子。对，就是我觉得它其实是有一些那种相对比起说很刺激，但是比较是一种更细腻的对话，或者是提供一个空间可以让，比如说在黑暗当中，你跟你的前任就是好好谈谈，我们当初到底错过了什么之类的，
就有点像那个之前谈性说爱杨做的那个企划，找他的前男友上来聊聊的感觉。
就是我也觉得说，其实赶上这些节目的人都很厉害，这样子，就是你必须要很有勇气的去面对这些事情，
真的。
对，然后而且你必须，当然你会意识到这一切都会被拍下来，这样子。对，但总之我非常喜欢这个频道，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几个节目以外，他真的有非常非常。很多的企划我都会觉得说，哇，这个企划力真的是超会想的这样子。对，
好，那接下来换我这边，就是我要推荐的是因为我之前不是有在做 Uniqlo 的企划嘛，然后就会有人问我说都看哪些 YouTuber。 那其实台湾的我也有看，但台湾其实有在做企划不多。然后像如果单纯是 UQ 的衣服的话，我蛮推荐一个日本的叫一起，虽然其实很多人看应该是别的，因为一起只有差不多两万订阅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他是真的会把 UQ 的衣服都去买回来，买一整个衣架，然后一件一件穿，然后他会列出什么泛用度、素材度、评价多少，就是很你知道很资料式的整理给你看。然后而且他拍的品质好，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家有个很高的天台，就是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天台上面，就是把衣服在阳光下把衣服展示的。我觉得这也很重要，是因为他看起来像是他真实穿在户外的样子。不是在你知道摄影棚摆棚，你是没有那个，
我懂，
对对对，
而且那个生活感觉也都会完全不一样。
对，然后他的影片又非常的规矩，就是真的就是买一排 UQ， 然后全部穿给你看这样子，然后就是很中性的比较给你看，所以我很喜欢。那很多人会看的另外一个叫 Genji， 就是 Genji， 但是他已经是六七十万的大台，然后他也是会这样子去买回来，可是我觉得他其实没有一起这个做的这么好。对，就是他的评价比较像是把自己当网红在经营，不是客观的在评价这样子。对，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帅哥叫做 Takahiro Kawashima。
哦，他直接把他名字写上去。
对，我不知道这个日文，我看一下他的简介有没有日文好了。对，好，没有， OK。 总之他是一个算是三十代的帅哥，然后他也会去买一些像是 Gap、 GUUQ 的衣服，但是他通常都只买一件，但是他买的那一件我觉得就会蛮搭他这个类型的男子。然后我觉得因为他的身材基本上算是一般男性中性的一个身高，虽然他长得很帅啦，就是这个是一般人就吧，
可以把脸遮起来来看比较准。
对，但是我觉得他的推荐的单品都还不错，而且蛮有生活感 vlog 感觉。
所以他比较像是每一只都推一件这样子吗？
对，他每一只都推一两件这样子，就是如果你不太选不太出来的话，我觉得他推的都蛮适合二三十代的男性穿搭的。 对，不过之前我有在那个 DC 群分享，就是他最近不知道什么开始开那种很像杂谈配信的东西，就不是推荐衣服，是真的杂谈配信，
单纯聊天这样子。
对，然后单纯就拍他那个很帅的脸，就觉得哇真好，帅哥带个 AirPod 直播都什么都不用准备的。
我以为你是会觉得很失望，说他是不是要走入某一种 YouTuber 的类型。
我觉得有啦，我觉得有，最近有，但可能就是因为你知道毕竟想要就是冲一些不同类型的内容这样子。然后有另外一个台我不知道要不要推荐，但这个台完全就不是为了穿搭而推，有一个台叫做 Ours O-U-R-S， 就是我们的这样子，它也是一个日本的台，可是这个台完全不适合当穿搭的参考，因为他们都是一些超帅的混血模特儿。对，就是
天哪，
就是他们是一群，我不知道他们是经纪公司还是怎样，就他们全部都是混血模特儿，然后他就会拍他们一周的穿搭，他们吃什么之类的。
哦，
对，然后
所以这个是不是比起说实用更接近于
养眼这样子？
对，你看来觉得哦好帅哦， 好可爱哦，好帅。
但是我会觉得说去看一下这些就是漂亮美丽的人的自信，就是他们的穿搭是怎样，这样就是因为他们穿的就不会是 UQ 那个等级，他们就会穿一些很贵的衣服，但我不是说你要因此去买很贵的衣服，而是你去看一下比较贵或比较所谓 Oshale 的穿搭，
时尚化他们的日常是怎样。
对对对，或者有时候其实你也可以判定说，其实就有点像训练眼力的感觉，就是其实他穿的没有很时尚，但只是因为他长得帅而已。
哦，
你可以去判断出来，
你可以试着去判断这件事情这样子。
对对，我觉得我打开的方式好像有点偏颇，但是就是这个是我之前也是因为看了很多台被推荐到，我觉得就是这种台，就是衣服的台，就是你被推荐，你看了一两个之后，他就会一直推一些类似的给你，
就 YouTube 就是这样子吧。
对，然后像是就是像他们有些企划，其实我也觉得蛮好笑，就是超无聊，就只是说就是啊，我的一天，然后就去吃拉面，就我现在到了这里什么，但就是因为他脸很帅，然后就他完全就只有在卖这件事情而已，然后内容真的超无敌普通的。
但是对啊，但是他的卖点就是看帅哥或是看漂亮女生做这些事吧
之类的。对，所以就是你看还有什么新车购入，然后什么他们的新品购入衣服就一件可能都10万日币起跳这样子。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种就是偶像类的纸醉金迷的世界长怎样。
直接说人家纸醉金迷这样子，
也没有到纸醉金迷啊，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是偏向正向，可是因为像我们之前不是有说在看那个罗兰的台嘛，但我觉得罗兰那个又太偏了，因为他的就是他其实学不太到什么时尚品味，因为他就是都是穿那个男公关的黑西装什么，不太有穿搭这件事情。可是穿搭很难做，就是因为通常大家会做穿搭都是 Uniqlo 跟 GU， 因为便宜好买，然后大家也可以买得到嘛。可是像这个台就是他会去买一些很贵的品项，或者是根本你不知道的牌子，但我觉得这个可以拓展一下就是时尚的眼界这样子。对，
我理解我理解。
对，就单纯是当作纯欣赏这样。对，大概如果穿搭类型大概这样，而且我觉得你看了之后你就会被推更多类似的台。那像台湾的话，我觉得其实穿搭型 YouTuber 就有三个，就是家庭兄弟、富乐乐跟直男穿搭这几个，我觉得是做的比较用心的。可是仔细想，哇，还真的没有像日本这样子的穿搭台。
我觉得那真的就是整个文化风气就是不一样吧。
对，然后有些台是就是在走那种很传统的美式绅士 barber 的那种品味，但是就我就觉得不是很实用
啊。
哦，就是
大，对啊，可能不大实穿，
有一点比较像是大叔30-40岁40-50岁的那个感觉。一般男生其实不太实用，因为一般男生上街又不会穿套装。
对啊，而且我刚刚第一个想到是台湾那么热。
对，台湾那么热，你上街又不穿套装，一般人又不会去喷古龙水什么之类的，
就除非你一直以来都是比如说坐车来往于办公大楼之间的人。
对对对对，
是不是才没有办法这样穿。
以我来说，因为我自己也是喜欢那种日系的宽松穿搭的嘛，所以就是大概追的就是这些台这样子。
那我想要介绍一个叫做安迪老师。对，安迪老师是一个非常简单，就是基本上他就是在弹钢琴的台这样子。但非常有趣的是说，你按进他的频道以后，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看起来像是外国人，你知道，就那种想象中阿多啊这个很刻板的印象的词会出现的那个样子，就是一个有点白头发的一个阿伯这样子。然后但我觉得他的台的内容跟就是他整个调性其实都超治愈的，就是虽然他其实很简单来说，他就是每一支影片就是他就是在弹一首歌，然后并且他就是弹一下，然后就会给你介绍一下这首歌的背景，因为背景是什么之类的。但我觉得他的打开方式都非常的平易近人这样子，就是就算是你对古典音乐一点兴趣都没有，或者是你 完全不了解古典音乐的人，他都会用一种非常平实的方式在跟你讲。然后他的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他说话方式超像长辈的。对，然后
哎，等一下，他是在台湾的外国人吗？
对，他是一个在台湾的外国人。对，
okay.
就是我要强调的是，就是他从头到尾是说中文的，他不是在讲英文的这样子。嗯、虽然他的国籍是德国人这样子，对，但他是一个在台湾曾经生活过非常久的人，然后跟他的太太就是台湾人这样子。
而且他的节目标题都蛮诚恳的，就是
对，就是
刚刚那个战争是文明的坟墓，令人悲痛 ，Never Again， 然后弹了一首歌这样子。
对对对，
偶尔做个梦，偶尔守住梦想，没。什么不对？
我觉得很棒，就是大家可能想象起来，长辈，就是大家不都会说什么长辈文啊、长辈图，好像就是那是一个负面的词的一样，嗯、就会觉得哦，好像都很老掉啊，或者是就是大家都只会贴一些什么莲花还是什么的。但我觉得那个安迪老师就是一个非常棒的长辈，他说话的方式完全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一种，就是
会有种谆谆教诲的感觉，
谆谆教诲的那种感觉。可是他的说话的方式，其实你会觉得很诚恳这样子，然后。你会知道说他是真的非常热爱音乐，然后热爱他现在弹的歌这样子。那基本上他其实就是一个人对着一台钢琴，他其实我有点忘记他的那个学术背景是什么，但我记得他是在德国汉堡的音乐大学里面担任教职的一个人这样子、嗯、所以他当然他自己本身有非常非常深厚的音乐底子这样。那可是我觉得他做这整个节目，我其实蛮不知道他最开始是为什么开始做这个频道的，因为我觉得他在我看他很蛮前面的影片的时候，其实虽然看起来刚起步，就可能 maybe 他说话口条可能没那么好之类的，但是他从很前面的节目那个拍摄的品质就非常好。
哦，他很新欸，他2020年才出来的欸。
对对对，然后他就是整个节目的调性很一致，就是一个阿伯，然后就是一个人对着镜头然后跟你说话。
会不会是他的学生或小孩之类觉得安迪老师就是太适合做 YouTube 了？
我记得好像是他儿子在帮他瞧这些事的。
对，
就是他好像在难得有一些那种 QA time 的时候有在讲这样子。嗯，对对对，然后跟他有时候也会按照比如说现在比如秋天了，然后他就会说秋天来了该来听一点什么什么什么了这样子，就是来该听一点就是舒伯特，就是那种稍微比较萧瑟一点感觉的音乐乐了这样。然后他在里面就是会用这样子的口气跟你，就是我觉得那种很慢的步调反而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吧，就有一点像是你刚刚说比如你会去看一些那个比如露营车啊，然后自己跟做一些事情的那种感觉这样、嗯、然后我觉得这个感觉比较像是有一个人很诚恳的想要推荐一个东西给你，很像是一个很亲密的好朋友把一个礼物给你的那种心情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可爱的是，我后来去看了一些他稍微比较不是这个调性的，就是那种比较闲谈啊 QA 之类的，然后他就算是 QA 那种也都是一个没有在跟其他人在沟通，他就是一个人然后就默默在那边泡茶，然后他就说像他有一支影片就叫做君子之交淡如水，台湾乡情浓如茶，儿子从台湾带回来的茶之类的，然后他就会跟那个观众就是这个镜头前面的我们说，就是啊我们就是都到了这个季节了，我们现在应该想要好好跟对方谈谈，我们现在就是要倒杯茶，我们来随便聊聊自己的生活吧之类的。我就觉得 Oh my god， 这真的超长辈的，可是非常可爱这样子。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那在从这个之中就感觉到了某一种长辈的温柔跟长辈的魅力之所在这样子。对，然后当然还有就是他本身推荐的音乐跟他弹的钢琴本身都非常棒这样子。
而且你也蛮喜欢，你本来就喜欢古典音乐，你又是学钢琴的吧？
对对对，我自己本身的古典音乐或者是说所有乐器的本命就是钢琴，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频道这样、
嗯、那如果谈到这个我就可以另外推荐两个音乐台，然后其中一个也是钢琴，我其实之前也蛮常在 DC 群，我不知道节目有没有讲过，这个钢琴的作者叫深根，就是很深处的深然后根源的根，然后他其实比较常就是在 cover 一些 vocalo 曲，可是我觉得他很厉害是他会自己编乐谱，
嗯，
所以他的钢琴 cover 就是听起来比别人细致很多，
嗯，
就他会自己在里面加入一些比较装饰性的音节，然后听起来就是舒心非常多，甚至有时候我会觉得听他的钢琴 cover 比真人唱好听，对，然后他自己有时候也会开那个，就是他其实有在帮现在的一些 VTuber 就是编曲，对，或者是当他们里面的钢琴伴奏的部分，
嗯，
像我记得他跟那个 Hololive 的天音比方就蛮熟的，因为本来天音比方如果大家有知道的话，他其实是有音乐制作的基地，就是他是会自己混音的 VTuber，
嗯，
对，然后 所以就是他算是也算现在蛮活跃的一个，就是原本是做 cover 的创作者。
嗯，
然后我非常喜欢他的偶尔会出现的作业台，就他的作业台就是很干净清爽，就是一个封面图，然后他就一直在弹各式各样的曲子，然后而且是那种很随性，就他中间可能会讲一下话，就说那接下来来弹一下这个好了，就会等等就试一下钢琴，然后就很像是你旁边有一个人在就是在试着弹钢琴这样子，然后在测各种音节，然后又弹得非常好听。
嗯，
你知道那个舒爽感是很难讲的，就是
我知道我以前有着迷过这个东西。
对对对，
我在 Nico 时代都非常喜欢听。
对，不是那种有很有装饰性的 cover， 就是单纯只是在练习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加上他的声音又非常的好听，就是我觉得他的声音是那种比较中性低一点的女生的声音，所以就会甚至我不太知道他的性别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因为只要日本人嘛，
你就只是听到声音。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着迷这个台，就我每次都很期待他开那个直播，然后上班的时候可以听。
嗯，
就是我觉得他直播的钢琴台很适合工作或什么开始听。
那他直播的时候是可以点歌吗？还是他就单纯是自己弹自己？
他让自己弹自己，然后也是会有人问说可不可以弹什么这样子，但就看他会不会选，就是他有没有练习过。他可能会讲说哦，这个有练习过，这个没练习过这样子。对，就是基本上是日文，但我有试着用翻译机投了 Super Chat 过的。
哦，那也是不错啊。
对啊，所以蛮推荐。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台，叫西园华音，就是一个他现在才5000订阅而已，所以其实不是很大的台。然后他是一个从高中时代就开始自弹自唱吉他的女生。然后我那时候会找到其实非常意外，就是我在找银河铁道之夜，就一个日本乐团，就是那个漂流少年的那个主题曲，少男少女那个银杏 boy 的前身叫 going steady 这个团，就是一个很日本很已经解散很老的团。他们有一首歌叫银河铁道之夜，然后就是唱银河铁道之夜的故事，我非常喜欢。我在找他的 cover 曲，就发现诶，居然这么，因为那个 cover 曲通常都很久以前，因为那歌很老，居然有一个这么新的吉他 cover。
哦，
然后我觉得他的声音就是非常的清爽的女生在自弹自唱，
就是木吉他之类这种。
对，然后就想哇，现在这种台很少见了，就是通常都会加一些润饰什么，但他真的就是单纯在唱歌。那大家如果台湾的话可能会想到那个163 Brace， 就是那个已经80几万粉然后随便弹都非常多人看的那个。可是我觉得就是西园华音的弹唱会让人觉得比较就是比较自然一点啦。
我其实觉得就是这种 YouTube 或是 Nico 上面的这种 cover 系列的，我真的觉得其实那是一个很深的降路，真的是一个很深的领域。就是其实我每次也是查一查都会突然发现说，哦，有一个人就默默在某个角落，然后他唱了超多某个东西。然后跟我觉得还有很有趣的是，也包含说比较常见的可能是吉他翻唱，或者是说像刚刚说的钢琴的，就是 piano cover 之类也是蛮多的这样。然后但我后来发现有很多就算是动漫音乐，或者是你知道各种比较宅之类的音乐，还会有很多那种你想象不到乐器的 cover 吧，就会有那种比如某一个频道，他就专门就是在拉二胡，然后他就是用二胡一直在拉动漫歌。
对，
台湾有一
个频道是那个三味线的。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我之前还有很迷，就是那种好像是比较像是管乐五重奏之类的，就是他可能是一个小型的室内乐团这样子，然后但是他们就是专门在 cover 一些很宅的歌这样。我就觉得说很有趣吧，就是有点像是你知道阿宅每个地方都有，然后当然你会古典音乐人也有可能是阿宅这样子，然后大家就是用各种不同方式再去诠释这首歌这样。
对，然后我觉得很好笑，说你讲到这个，就是我有在看一个日本的三味线的弹唱台，他也是做三味线 cover，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后来最近可以开 Apex 或者跟 VTuber 联络的直播。
什么跟什么？
而且我觉得很夸张的是，像他的三味线，比如说他弹《鬼灭之刃》的曲子，可能就375万观看，因为就是你知道，因为音乐没有语言限制，
对。
但那个开 Apex 直播可能就3000观看，就是那个温度差，对对对。但我觉得这是一个也不能说问题，就是这本来就经营方式不同，影片跟直播是。这就是两个领域，
对啊对啊，
就是你会看影片，比如说有些人是你会看他的 cover， 可是你不会订阅这个频道。
对，
像游戏类型很多，就你会看那个很好笑的精华，但你不会订阅那个频道。
对，就哦，你会知道说啊，就比如说谁谁谁，他每次只要用什么就很好笑，
对对对，
但是你就懒得去订阅。
对对对，然后像刚讲那个西园华音是一个很新的台，就是他2021才出来，然后他到现在可能还是高中生，对。
我之前还蛮妙的是，我在 Nico 时代的时候有迷一些也是在 Piano Cover 的一些就是Nico 界的人吧，然后我那个时候很迷有一个人，那个时候那个人甚至没有名字，他的名字是一个底线，他就叫做底线，所以我就之前都只能叫他底线我说我真的超喜欢底线大大的。
日本不是有些乐团名字超怪，打不出念不出来的符号，
对，念不出来这样子。对，然后而且我真的是那时候还很有幸的参与了他那时候有声放送，然后他某一次声放送就是说他没有名字，所以他决定来决定自己的名字是什么，然后就是还跟那个观众们就是用投票的方式最后决定出他实际上名字是什么。然后这个人在他在做刚刚我说的这个之前的 露出度真的是非常非常低，但是他的其实那个时候播放数也算是蛮高的，他就是有点像是那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那个状态，就是每次他的那个甚至他的画面里面没有他本人，就是只有他弹钢琴的手。但是因为我也是那非常非常喜欢他的编曲，他编曲就是非常厉害这样，然后跟我那个时候其实自己本人也有在弹一些 piano cover， 我其实有之前以前小时候有传过 YouTube 上，对，反正这是一个我有点黑历史的事情，但总之我那时候非常着迷于说例如说谁的编曲比较好或者是什么，就是研究这些事情吧。然后我刚刚说的这个叫底线的人，然后那个时候他只有露出自己的手，但我那时候就是有一点痴汉的一直觉得说，而且他的手的指甲是粉红色的，也太可爱了吧。我那个时候能够得到他的资讯就是已经是爽成这样子，但我还可以因此很着迷于这个人，我就觉得哦，人真可怕这样。而且我后来大概隔了十年吧，大概是下在今年或者前年之类的事情，就是我就突然发现他跑到 YouTube 上面了，而且他好像还把脸自己露出来了，然后我觉得 Oh my god， 就是我家每次在 Nico 时代然后他们那些人跳到 YouTube 上，我都有这种很震撼的一个落差这样子。
你说因为当初很藏的东西就现在很轻易的就看到了。
对，我觉得这种女孩把衣服给我穿好之类的那个心情这样子，就觉得哈，你现在可以把整个脸弄出来没有关系吗？
那他现在叫什么啊？
我可能要去查一下，因为我之前对他的印象都是那个名字只有
底线
的年代，
底线大大 OK。
对对对，
好，那最后你再推荐一个吧。
那我想要推荐一个是就是 NPR Music， 它应该本身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音乐公司这样子。那我自己喜欢的是他们有一个系列叫做 Tiny Desk Concert， 就是我自己都会昵称它叫做迷你桌，因为它就是一个 Tiny Desk 很小的桌子这样子。对，那它其实本身应该算是一个广播公司之类的这样。那它的这个 Tiny Desk Concert 其实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就是他们会去找不同的音乐家，不同的创作团体，比如说从我觉得像饶舌啊什么古典音乐啊流行音乐啊民谣歌手啊爵士乐啊，就非常就是那个降炉之广这样子，就是各种的音乐类型的人都有可能会被邀上来上他们这个算是节目吗这样子。但他其实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单纯的那种 live concert 的概念这样子。对，他是一个在棚内录影的一个
哦，懂，就很像各种 session， 就是会找人来录 cover， 录自弹现场不插电
现场的，对对对对的表演这样。它其实就是一系列的 live session 这样子，但是这一个系列就是最强，就是大家每次我都看到那个留言区都疯狂的在赞叹说，就是Tiny Desk 到底那个他们的音乐工程是怎么搞的，就为什么那些音响工程都可以搞到就是收音会那么美妙这样子。所以我真的非常大推荐说，如果你家里面有非常好的音响或者是非常好的耳机的话，一定要去听这个系列，就是你会非常赞叹于说，就是我有时候甚至是我在这个地方听完比如说某某歌手唱了一首歌，我想说哇真好听，我来找他的专辑来听好了，我就听了专辑大失所望。
欸，我觉得这种 session 很有就是这种魔法。欸，我之前在大学时代也很着迷各个这种就是 live session， 然后每次都觉得他们的 live 版本比他们原唱好听很多，尤其在那个环境搭配那个摄影的整个氛围比他的原唱好很多。
对对，就是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我记得他们除了一些流行歌手，就是那种什么那个什么怪奇比例之类，连这种超级流行人都有上过他们节目，然后也包含像我们以前应该有推荐过像什么 Keaton Hansen 啊。
哦，对对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
Hansen， 就是你知道那种 live session 都会让他在一个就是充满花草或一个阴暗的房屋里面自弹
自
唱，
自弹自唱
就会比他的单纯听歌就更有那个感觉这样。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 Tiny Desk 这个很单纯的一点就是 就是包含说他们其实从到尾那个布景几乎都是同一个，他们主要的那个系列啦，他们后来还有一些别的系列是那种因为那个时候疫情比较严重，所以他们后来也有一些那种 tiny desk 然后什么 at home 之类的系列，就是邀请大家在自己的家里面谈这样子。但他主要的系列其实就是在一个很像是
书房
书店，对，很像书店的一个背景。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些比较幕后的影片才发现说，因为那个画面实在太像是他们在一个很狭小的书店里面，就是大家很亲密的表演自己的乐器，可是实际上它好像是一个很大办公室。
你说那是一个造
那是
一
个布
景，
对。然后我知道的时候觉得有点挫折，我想说我一直以为那是一个看起来很温暖的古老小书店，没
有，那就是一个幻象。
那是一个幻象，就它只是一个办公室而已这样子。 对，但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系列，跟我也觉得说它充满了刚刚所谓的现场的魅力，就是我觉得现场还包含说，因为他们现场很多都是真的有观众在那边，所以他们会去跟观众互动，然后那个我觉得那个很生动的感觉就会跟你实际上在只是在录音室录的那个感觉差非常多。嗯，然后跟像他们挑选的对象也都很有趣，我记得还有那种把整个音乐剧的卡司全部都搬过来，像我们之前上那个军团长的节目的时候有推荐我非常喜欢的一部音乐剧叫做 Company， 他前阵子也有上过这个节目这样子。然后跟他们之前还有邀过什么芝麻街的就是整个 cast 的人上来
那就现场演出啊，
就是他们就是现场演出，就是因为芝麻街他们不就是一些手偶嘛，
对对对
对，所以他们就是真的那些手偶在那边，然后或者是角色穿布偶装出现在那个地方，然后但他们就还要同时进行音乐表演这样子，我就觉得超可爱。然后所以像芝麻街的那一集的时候，他们现场的观众都会是小朋友这样子。嗯，
好可爱哦。
对，所以总之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系列，就是大推荐这样。
好，那最后来推荐一个算是我们都蛮喜欢，之前也讲过，就是那个 GQ 的台，就是应该其实你就看台湾 GQ 就可以了，就是台湾 GQ 自己本身好像没有太强的企划能力，可是因为他都会翻就是国外GQ 收录的那个影片，
对对对，
然后他就会找一些很有趣的各方面的专家来去解答大家的疑问，就比如说他会找一些就是科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然后用一个幽默轻松的态度去回答大家 Twitter 上的问题之类，或者是他有一个叫什么专家解析电影，比如说就是找那种职业小偷来解析劫盗片里面的情节合不合
理，到底合不合理这样子。
对，就是他们就是国外的，因为他其实好像不只是 GQ， 就包含国外是那个
Wire 的
嘛，对，连线长，我猜他们可能是因为同个集团可以授权，所以就是这些影片都非常的有趣，而且它就算是一种就是轻知识科普吧。
嗯，
我常常就是在外面吃饭的时候都会配那个，
而且我每次都会有另外一种好羡慕的感觉，就是觉得说这一种就是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会有点觉得台湾的社会氛围好像就是 maybe 你想像数学家之类，就会觉得哦，想那个
很
无聊宅的一个不会说话的男生，
穿格纹衬衫拿钢杯数学老师的形象，
对对 对，然后说话超无聊或者什么，然后或者是你想象就是可能国文老师他就一定要是一个戴一个有点尖的眼镜，然后气框眼镜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就是你好像就会有一个很刻板的印象。但是我觉得刚刚你说的这一个，就是比如说让数学家告诉你说数学到底有多有趣之类
的，而且我觉得他很坦白，他就会有人问说有些数学真的有用吗？他就说不，有些数学其实真的在生活中真的毫无用处。对
对，然后但是我就觉得他们同时很专业，但是你同时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有非常对于自己专业很热情的地方。
我那时候看完数学家那个，我真的是其实蛮感动的，莫名的觉得很感动，就觉得哇，要是我小时候有看这个影片，我应该会更喜欢数学。
对，就是我刚刚说我觉得很感慨的地方也是包含说，我之前好像听说蛮多国外其实也会专门做一些给儿童的节目，就是例如说让说，我记得好像 BBC 之前有一系列节目就是这种，就是去让一个专业领域的人去跟小朋友讲说，去回答小朋友常见的问题这样。比如说我今天是一个小朋友，我说我长大想要成为考古学家，请问我要怎么做之类的，那可能就是台湾家长会觉得说你当个考古学家挖什么
死人骨头
啊，这样子，对对对，
赚不到钱，
赚不到钱。但他们就是 BBC 反而去做了一套节目，就是说今天是真的已经在职业的考古学家就跳出来跟他们解释说，哦，今天我们考古学家的工作是怎样怎样怎样，而且他除了这个跟小朋友解释跟科普的部分以外，他甚至还有再多一个 section 是去跟家长解释，他说就是如果你的小孩想要当考古学家的话该怎么做呢，可以 就是引导他去哪些地方，我们有这些资源大家都可以来用哦，这样子、
啊、尤其 BBC 又可以说我们曾经拥有一个日不落帝国掠夺全世界，
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就是殖民过以后的那个东西、哦、
一千个世界的掠夺品这样子，
一千个世界，对，我们这边有非常多被殖民过的地方的那个馆藏品哦，欢迎大家来考古这样子。Oh my god， 等一下，我觉得这样糟糟的哦，还好我们也是被殖民的国家，
对，这样
没事，
靠腰。
好，就是好，我们把话题拉回来，就是我觉得这一种就是职业上的分享会有一种我觉得当然也不是说哦，因为就我因此就是跑去就是什么学微积分，或者是我就跑去当物理学家什么之类，但是我觉得那个一方面很打破大家对于职业的想象，二方面就是你好像就会开始觉得说那些东西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或是那么跟你没关系这样子。
嗯，对啊，就是蛮推荐大家，就是我觉得这个台很适合就是吃饭或者没什么事情打发时间的时候看，因为像刚讲比如说音乐或什么那个比较适合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慢慢享受。
嗯 嗯，
但有时候在外面你就会想看点轻松的东西，但又不想要太长这样。
对
对
对，
我就会看 GQ 的那个台。
而且我觉得像比如说专家看电影的那个系列，就是有一些有趣的，可能包含说听他们在吐槽电影说啊这个根本就不合理啦什么之类，但你反过来也会发现有一些电影其实他们那个科普或是他们功课做很多这样子。
对，就而且你会很想要去看原本的那部片到底是怎样这样。
对，而且我很喜欢有些专家会觉得说哇终于有人把我们这个说对了的那个，然后他们会看起来很欣慰这样子。
对，就 Oh my god 终于有人做对了。 对，
对，
就比如说刚刚几部片都犯错的事情突然他就做对了，然后说我要给予他一个最大的 respect 这样子。
对对对对，
好啊，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就是今天推荐的 YouTube 的频道都会放在节目资讯栏，然后也会在宣传的时候都有带到，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去追追看这些频道吧，所以你可以认识一些新的文化领域。
那你觉得我们今天介绍这些有符合我刚刚最开始讲的吗？就是它可能不会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它会让你的一天变好一点点这样。
我觉得会吧，就是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他在看 YouTube 的习惯可能已经固着于比如说他喜欢看某些比较综艺的 YouTuber， 那他可能就是因为你知道 YouTube 有演算法，你会因为演算法的关系你越来越看不到你原本你可能只是对这个领域有兴趣，对，但他就会把它洗的就好像你只能看这个领域这样子。对，希望可以帮大家突破一下同温层这样。
对啊，因为我会觉得说我其实一直以来都很喜欢 YouTube 这个东西本身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我从可能十年前就一直都非常着迷于这件东西，在 YouTuber 出来之前这样子。对，但我就觉得说其实它有非常多可能性或者是非常多内容，然后这些创作者其实也都一直很努力的在创作自己的东西，不是说哦我们今天想要 YouTube 的时候好像就只有 YouTuber 一样这样子。
对啊，那我觉得今天就是喉咙状况很不好，节目那个结尾 ending 给你念好了。
啊，等一下，我现在好紧张，我有办法把它念出来吗？
试试看，试试看，说出来。
说出来，就是如果你喜欢尼尔喝牛奶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给我们一个五星评价。我就要说好心虚哦。然后跟我们也可以订阅我们的 IG 推特，脸书现在没有什么在用了，但是我们还有 DC， 就是大家可以进来跟我们常常聊天，然后还有扑浪这样。总之
还有 YouTube， 还有 YouTube，
还有 YouTube， 对，我们 YouTube 现在是很努力的在，我们刚刚讲那么多 YouTube， 就是。大家还是可以追踪一下我们的 YouTube 啦。
对对
对，
对，
虽然我不确定会不会让你的生命变好一点点，但是应该还算是有趣吧。
对啊，我觉得我自己讲有点奇怪，但我觉得玩游戏的时候蛮欢乐，而且我们常常玩游戏就一边把游戏当背景 BGM 一边在杂谈，
就是一边在闲聊之类的，然后也会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同时试听吧，比如说最近很夯的一些什么台北女子图鉴啊，或者之前也有在谈聊一些咒啊，一些比较最近时下流行的影视相关的东西这样。对，但总之我希望我有把我该说的都说完了。
对，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拜拜
拜拜。